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2021年4月16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 Sam。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市场动态。美国东部时间本周五截止收盘，道指上涨164.68点，报34,200.67点，涨幅为0.48%；纳指上涨13.58点，报14,052.34点，涨幅为0.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15.05点，报4,185.47点，涨幅为0.36%；道指本周累计上涨1.18%。纳指本周累计上涨1.09%，而标普五百指数则本周累计上涨1.37%。根据美联储本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制造业产值在3月份增长2.7%，2月份的数据被向下修正为下降3.7%。近日，美联储发布了经济状况褐皮书，报告显示，被疫情重创的劳动力市场有所改善。因为越来越多的人们重返工作岗位，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休闲酒店业的招聘速度最快。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截止4月10日当周的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减少19.3万人至57.6万人，低于此前的预期。根据美国商务部本周四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3月份的零售额上升了9.8%。美国4月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86.5，相比之下，此前预期为89。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的 GDP 已经达到了249,31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8.3%，比2020年第四季度环比增长0.6%。比2019年第一季度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5%。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还显示，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35,484亿元，同比增长34.2%，比2019年3月份增长12.9%。据中国商务部4月16日公布的消息显示，中国向东盟秘书长正式交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的核准书，这标志着中国正式走完 RCEP 的核准程序。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51.9%、56.3%和55.3%，比上月上升1.3%、4.9%和3.7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62.7%，自美国进口增长57.9%，能源、农产品、汽车及零件等进口都快速增长。3月份当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41.6%，自美国进口同比增长61.8%。近日，中国央行发布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切实维护金融安全一文。文中提到，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能明显提升，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加大对小微民营企业、三农、扶贫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的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息显示，第一季度中国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730元，比上年同期名义增长13.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的增长13.7%，比2019年第一季度增长14.6%。两年平均增长7%，扣除价格因素，两年平均实际增长4.5%。其中，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3,120元，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398元。根据中国人民银行4月12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中国人民币贷款增加了7.67万亿元，在去年高基数的基础之上，同比多增了5,741亿元。 据多家媒体报道，4月15日至1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召开了绿色金融和气候政策高级别研讨会。研讨会围绕绿色金融以及中央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的作用、金融机构和投资者的作用和缓解气候变化的政策组合三个主题进行了交流和讨论。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5%，环比增长2.01%。从产品产量上来看，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挖掘、铲土、运输机械、微型计算机设备、集成电路同比增速均超过60%。根据中国海关总署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第一季度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8.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9.2%，其中出口为4.61万亿元，增长38.7%，进口为3.86万亿元，增长19.3%，贸易顺差为7592.9亿元，同比扩大690.6%。近期，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一季度全国网上零售额为28093亿元，同比增长29.9%，两年平均增长13.5%。其中，实物商品网上零售23067亿元，同比增长25.8%，两年平均增长15.4%，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1.9%，比1到2月份提高1.2个百分点。根据中国商务部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1月至3月，中国全国新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为10263家，同比增长47.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3024.7亿元，同比增长39.9%。从行业来看，1到3月，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377.9亿元，同比增长51.5%。高技术产业增长32.1%，其中高技术服务业增加43.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2.5%。从来源地来看，含通过自由港投资数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欧盟实际投资同比分别增长58.2%、60%和7.5%。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布的2021年1季度中国经济数据显示，一季度中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括号不含农户）是95994亿元，同比增长25.6%，环比增长2.06%。其中3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比上月环比增长1.51%。分领域来看，一季度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25.7%，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增长25.6%。中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为3600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63.8%。商品房销售额为38378亿元，同比增长88.5%。近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21年全球经济将增长6%，较1月份的预测值上调0.5个百分点。预计2021年中国经济将增长8.4%，较1月份的预测值上调0.3个百分点。据多家媒体报道，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东亚与太平洋地区经济半年报指出，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暖，中国经济在2021年的增长将会更加强劲，预计将实现8.1%的增长。与此同时，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惠誉将中国今年的 GDP 预测从8.0%上调至8.4%。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为297万人，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3%。比2月份下降0.2个百分点，比上年同期下降0.6个百分点。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总量为17405万人。当地时间4月16日，北京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北京市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自2021年7月1日起施行。该条例对地方金融组织提出了一系列监管要求， 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批准不得设立地方金融组织，不得从事或者变相从事地方金融组织的业务活动。同时，地方金融组织不得超越经营范围从事金融活动业务，不得出租、出借或者变相出租、出借金融业务活动经营许可证或者其他的审批文件。韩国央行于4月15日在金融货币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决定维持基准利率0.5%不变。此前，据多家媒体报道，韩国央行从去年7月开始一直冻结基准利率。韩国央行考虑新冠疫情可能给经济带来的影响，于去年3月16日将基准利率从1.25%下调至0.75%，后来于5月28日再次下调至0.5%。澳大利亚统计局本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3月，澳大利亚的失业率从2月份的5.8%降至5.6%，但仍比去年同期高0.4%。具体数据显示，3月份澳大利亚的就业人数较2月份增加约7.1万，就业参与率增长了0.2%至66.3%，劳动力市场复苏势头持续。德国五大权威经济研究机构于当地时间4月15日共同发布的春季经济评估报告，将该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4.7%下调至3.7%。这份报告由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慕尼黑 IFO 经济研究所、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哈勒莱布尼茨经济研究所和埃森莱因威斯特法伦经济研究所等五家德国最具影响力的权威经济研究机构共同发布。该报告还预计德国经济在2021年和2022年同比分别将取得3.7%和3.9%的增长。好，下面是一些个股方面的信息。水滴筹于周五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 IPO 招股书，申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股票代码为 WDH， 用作占位符的暂定筹资额为1亿美元。据日经周五报道称，私募股权公司 CVC Capital Partners 将推迟提交收购东芝的正式提议，因为东芝任命了新的首席执行官。近日，摩根士丹利发布2021年第一季度业绩称，该季度包括与一个主经济客户的信贷事件有关的亏损是6.44亿美元，以及截至该季度末与同一事件有关的后续交易亏损为2.67亿美元。好，下面让我们来把视线转向国际贵金属市场方面。黄金期货价格本周五收盘上涨13.40美元，报收于每盎司1780.20美元，涨幅为0.8%。十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近期下降至1.57%。由于黄金跟其他大宗商品一样都是非付息资产，因此国债收益率的下降对金价来说是一个正面的因素。与此同时，美元的指数下降0.2%。通常情况下，美元汇率的下跌会促使黄金和原油等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期货的价格上涨，原因是持有其他货币投资者买入这些商品的成本将会变低。好，再让我们来看一下国际原油市场方面的信息。纽约商业交易所的西德克萨斯轻质原油 WTI 期货价格下跌33美分，报收于每桶63.13美元，此前一个交易日合约收盘上涨0.5%。与此同时，伦敦 ICE 欧洲期货交易所的北海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美分，报收于每桶66.77美元，跌幅为0.3%。油田服务提供商贝克休斯公布报告称，本周美国国内的活跃原油钻探数量平台增加了一座，总数达到了344座。贝克休斯的这项数据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原油产量提供线索。钻探平台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产量可能上升，这对于油价来说通常是一个负面的因素。另外，本周美国天然气钻探平台数量也增加了一座，总数达到了94座。贝克休斯指出，这意味着美国石油和天然气钻井总数连续第五个星期增加。好，下面让我们来进入本节目的第二个板块，环球企业动态。科学服务领域领导者赛默·菲舍尔宣布以174亿美元的现金价格收购 CRO， 也就是服务全球合同研究组织 公司 PPD， 并承担约35亿美元的净债务。PPD 致力于向制药行业、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以及政府机构提供临床开发和实验室的服务。西门子医疗 Siemens Healthineers 宣布已完成对瓦里安医疗系统公司 Varian Medical Systems 的收购。瓦里安成为西门子医疗旗下的新业务部门。瓦里安加入之后，西门子医疗将拥有医疗科技领域最全面的产品组合，将把全球抗癌事业提高到全新的高度。合并后的公司将打造独一无二又高度融合的医学影像、实验室诊断、人工智能和治疗产品组合。欧盟公布了大规模增加 BioNTech 辉瑞新冠疫苗供应的计划，原计划于2021年第四季度交付的5000万剂辉瑞疫苗将在4月至6月期间交付，这将使该疫苗第二季度在欧盟的预期供应量增加至 2.5 亿剂。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表示，完成两剂新冠疫苗接种的民众应该在12个月之内接种第三剂疫苗，此后应以年为单位定期接种。辉瑞公司此前曾宣布，早期数据表明，接种第二剂疫苗后6个月时，辉瑞疫苗的效用仍十分显著。然而，目前数据不支持验证疫苗接种6个月后效果到底如何。富士山胶片 Fuji Films 周四表示，计划未来三年将投入1.2万亿日元，约合110.2亿美元，以推动其医疗保健和高功能材料业务的加速增长。富士山胶片的目标是让医疗保健业务成为公司营收和利润、营业利润的最大来源。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正式批准了一份报告，该报告指控大型科技公司收购或压垮小公司。经过一场听证会，这份长达400多页的工作人员报告获得了批准，将成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的正式报告，并成为立法遏制 Alphabet 旗下谷歌公司、苹果公司、亚马逊和 Facebook 等公司的市场力量的蓝图。这些大型科技公司一直都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报告建议对美国反垄断法进行广泛修改。欧盟委员会计划到夏季提出新的规定，以标准化各类智能手机和设备的充电器，希望通过充电器与手机或平板电脑、数码相机和电子游戏机等设备分开销售。欧盟将提出其他措施来减少整个产品链的电子废弃物。戴尔周三表示，将把其所有云计算软件制造商 VMware 的81%的股权剥离给股东。 VMware 目前是戴尔旗下业绩最佳的业务，得益于企业寻求削减成本，将业务转移至云端，疫情加速推进这一进程。由于这宗交易料将部分免税，VMware 将对其所有股东派发总额在115亿至120亿美元之间的特殊现金股息，其中包括戴尔将获得的93亿至97亿美元。这笔特殊的股息将帮助戴尔削减416.2亿美元的长期债务。戴尔也正在研究包括出售云业务Boomi 的各种选项。吉利控股集团旗下高端纯电品牌极客的首款车型 Zeekr 001在杭州湾极客工厂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三款配置车型，补贴后销售价格为28万到36万元，预计会在今年的10月1日之前正式交付。极客001是领克 Zero 概念车的量产版本，新车基于全新的 SEA 浩瀚架构打造，定位豪华列装轿跑，其超长续航单电机版最长续航可达712公里。未来5年，极客将每年至少推出2款产品。韩国现代汽车集团 Hyundai Motor Group 周四表示，计划从2022年开始，每年都在中国市场推出新的电动汽车车型，以加强其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存在。该公司计划在2030年之前总计发布21款现代和起亚品牌的电动汽车， 该公司还表示，计划到2025年将其在中国的汽油车型从目前的21款减少到14款。丰田集团和住友、金属矿山等55家日本企业将就构建车载锂离子电池的国内供应链展开合作。55家企业4月14日举行了新团体电动电池供应链协议会的成立大会，会长由住友金属矿山的电池材料业务部长阿部公出任。此外，松下和丰田共同出资的电池企业泰兴能源解决方案 Prime Planet Energy and Solutions、 本田、日产汽车、三菱商事、三菱化学和辉化和旭化成等也加入其中。中国石化与未来合作建设的全球首座全智能换电站中石化超英站4月15日正式投运。投运仪式上，中国石化董事长张玉卓宣布，十四五期间中国石化将规划布局5000座充换电站。中石化超英换电站占地面积60平方米，具有自动停泊、自动换电、便捷高效等特点，用户无需下车，在车内一键即可完成泊车换电业务。该换电站采用未来自主研发的第二代换电站技术，拥有电池储量13块，每日可提供换电服务最多312次，有效提升用户的换电体验。花旗银行 Citigroup 计划退出在亚洲和欧洲、中东以及非洲地区13个市场当中的零售银行业务。该银行将在新加坡、香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伦敦等4个财务中心经营上述2个地区的消费者银行业务。花旗集团将退出其在澳大利亚、巴林、中国大陆、印度、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波兰、俄罗斯、中国台湾、泰国和越南的消费者银行业务。该公司将继续在这些市场向其机构客户部门的客户提供产品。汇丰控股 HSBC Holdings 将把4名银行高管从伦敦调往香港，以推进其在将业务重心从欧洲和北美重新转向亚洲的战略。欧洲飞机制造商空客 Airbus 14日表示，将按照原计划逐步增加飞机产量。空客计划从第一季度末开始，每个月将飞机产量增加4至5架。从今年第三季度开始， A320 的机型产量将由目前的每个月40架增加至43架，到第四季度增加至45架，这与今年1月时制定的计划类似。包括政府牵头的日本产业革新投资机构 Japan Investment 和日本农林中央金库在内的一个财团正在考虑对东芝公司提出收购建议，以加快治理变革。这个日本财团的计划是将东芝私有化，并争取在2年之内重新上市。好，下面是一些财报的信息。花旗集团 Citigroup 公布了2021年的第一季度财绩，季度营收为193.27亿美元，同比下降7%，净利润为76.42亿美元，上年同期录得净利润25.36亿美元。按业务划分，全球消费者银行业务的营收是70.37亿美元，同比下降14%。机构客户营收为122.2亿美元，同比下降2%。达美航空 Delta Airlines 公布了2021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季度总营收为41.5亿美元，较2019年第一季度下降60%，净亏损为11.77亿美元。2019年的第一季度净利润为7.3亿美元。联合健康集团 United Health Group 公布了2021年的第一季度业绩，其营收为702亿美元，同比增长9%，净利润为49.78亿元，同去年同期为34.65亿元，同比增长43.7%。京东集团发布了2020年第四季度及全年财报，其第四季度净营收为2243亿元人民币，上年同期为1706.84亿元。基于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归属于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24亿元，上年同期净利润为8亿元。 2020年全年营收为7458亿元，2019年为5768.88亿元，2020年的净利润为494.5亿元，2019年为121.84亿元。腾讯发布了2020年的业绩，其第四季度营收为1336.7亿元，同比增长26%，增值服务业务同比增长28%，至670亿元。网络游戏收入为391亿元，社交网络收入为279亿元，网络广告业务从收入增长22%，至247亿元，社交及其他广告的收入为204亿元，媒体广告收入为43亿元，金融科技及企业服务业务收入同比增长25%，至385亿元。阿里巴巴发布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2021财年第三季度财报，季度营收为2210.8亿元人民币，约合338.8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1614.56亿元增长37%，而归属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794.27亿元，上年同期为779.77亿元。不按美国通用会计准则计算，其净利润为592.07亿元，同比增长27%，其核心商业收入为1955亿元，本地生活服务收入为83.48亿元，阿里云的收入为161.15亿元。好，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每周财经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